播，那么今天第三天也是一句，听完之后你感觉已经够了，你就可以休息一下。第三天， In the world of alien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there's a challenge to love. In the world of alien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there's a challenge to love. 今天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描写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活着这个世界是一个疏离的世界，是一个解体的世界，支离破碎的世界。那么在这样的世界里头呢，主耶稣给我们的挑战是要建立一个爱的群体， A challenge to love, to build a love community, a loving community, 建立一个爱的群体。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 A challenge to be, a challenge to die, a challenge to love, 就是第三点。那为什么我选这个做我第三天这个主题讲到的结束呢？前两天我讲这个世界是比较从一个宏观 macro, a macro view of the world, 讲一个不断向前充满了 action, 也是同时 spoken,也是充满了挑战的一个世界。但是同时我看见在这个世界里头，人的内心里头有某一种的状况出现。那么这个状况当然是跟我们周围的人有关系，那所以我就用了两个字来描写这个世界，是 alien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那么要是你前两天在的时候呢，你一定已经抓住我看那个 Megatrends 2000 John Nyberg 那本书，他描写这个世界 Alvin Toffler 所描写的未来的人际关系的情况的时候，我已经很多感受。 John Nyberg 他写了三本书，我这几天集中讲他第三本 Megatrends 2000。 其实他第一本书很值得你看， Megatrends 10 Major Trends That Shapes the World Today。 那么在那本书第一本书当中，他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其中一个重要的 trend 是 High Tech High Touch。High tech 是高科技， High touch 是高接触。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未来进到21世纪的这个过程当中，科技是不断的进展，但是同时人对人际关系的需求越来越强，很盼望有深入一点的接触。我知道是什么回事，我们的机构是这几年才慢慢 computerize,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怕 computer, 很恐惧 computer, 他们说 middle age 的人有一个 computer phobia syndrome, 我也有。我后来想到这个 phobia 恐惧背后是什么原因。从前我跟我的同工很多接触的，无论是我们的 accountant, 我的 secretary, 每天可以很多交流，很多谈话的时间，我们的同工很多 见面的机会。因为有时候我的 secretary 他进来的时候，他看我他说，哎，蔡医生你今天很累啊，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哎，我说很难讲，但是心里都很舒服，哎，有人知道我累。你发觉有人知道你是人， You are human, 我们的 human side needs to be acknowledged。 现在没有，我就是看那个 computer 的 terminal。 那个 computer 从来不会问我累不累。我也不管他累不累。He's never tired。 那我的 secretary 现在打个 message 给我，就是从这个 computer 过来。那 accountant 我也看不见他，就是他的 printout 很厉害，每次我就拿着那个十多页的 printout。 人跟人越来越远， very distant, very distant。 所以那天那个弟兄讲见证的时候我很感动，他做 computer 那位弟兄，他说难道我就一生对着这个 terminal 吗，这个 keyboard 吗？ my sympathy to you who has to face the keyboard all the time. 我这个人不可以。I'm a human person. 我最喜欢就是跟人接触。你把我困在一个房间，只是对着那个 terminal, I die. 受不了。但是现在的人就是这样，没有。We are related only by task, by terminal, by modem. 没有关系。那当然 disintegration 我讲了很多。那 disintegration 最主要的 disintegration 当然是我们的家庭的 disintegration。那这个家庭的 disintegration 很多很多很难去了解的结果。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呢，我今天晚上讲布道的时候可能要接触这个多一点，就是一个 absent father syndrome。 absent father syndrome 是在美国这几年来不断的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发觉家庭 disintegrate 解体的当中，其中第一个现象出现是爸爸不在家。我的翻译 absent father syndrome 是爸爸不在家。那么这个 absent father 造成的问题在哪里呢？非常严重。那从前我还以为单单是对男孩子影响很重要，对男孩子影响当然重要，因为男孩子他需要一个 male model 男人的一个形象。那男人的形象是肩负责任，可以做决定，很承担的，可以用丈夫气概。现在我在香港做辅导，很气。我们辅导有时候我们就开一些 case conference， 开 case conference 的时候常常最后的结论就是根本不像一个男人。doesn't act like a man， 不负责的，不决定的，没有责任感，不承担的，没有的。那么后来我们再看的时候呢，一定找到一个问题，爸爸不在家。No father， 没有这个 father image， 没有。那么对男孩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没有 father。所以一位心理学家就是说 ，We are a generation with parents and yet without fathers， a fatherless generation， 没有父亲的一代。我写过一篇文章，没有。那么最近在研究的时候就发觉了这个现象对女孩子影响很重要。原来在少年的时期呢，女孩子她肯定自己身为女性的角色呢 The role of a woman， Identity of a woman， 很在乎父亲的肯定。要是父亲不肯定的时候，她就有一个感觉呢，我在 opposite sex 异性的眼中不重要，不被欣赏，不被肯定。那么一个女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他的父亲是一个 very significant male， 很重要的一个异性。所以父亲不在家，没有这种肯定的时候，两个现象。那么第一个现象呢，就 promiscuous， 随便叫男朋友，去找另外的男孩子来肯定自己。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在香港现在经常出现，就是他长大的时候呢，他找对象一定找一个比他大差不多20年的人。She's looking for a father. Looking for a father. Affirmation. 还在找一个 affirmation. 很奇怪。那么这些现象在香港都出现。说前几年在台湾兴起了一个运动，我非常欣赏，后来在香港也介绍。那么这个在台湾的运动呢，就是面对这个 disintegration 这个问题。这个运动在台湾很成功。爸爸回家吃晚饭。有没有听过？很成功啊，我欣赏得不得了。爸爸回家吃晚饭，所以我在香港就对很多 social worker 就 promote 这样的一个运动，爸爸回家吃晚饭。那所以香港很多的电视广告当中，我最欣赏的是其中一个，有一个卖米的广告，翻几日饭。有没有看过那个广告？卖那个金冠米，他就是鼓励人回家吃饭。嗨，我说这么多广告，那个最好，那个原来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我跟他谈过这个爸爸回家吃晚饭。 没想到他在广告里头也回家吃晚饭，真是好。所以我平常电视不太喜欢看，但是那个广告我很喜欢看。那他抓住这个现代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很简单的把它传了出去。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奇怪，人就出现两个方向，一个方向 a search for intimacy， and then another direction is the fear of intimacy， 一方面就是追寻一些亲密的感觉， a feeling of intimacy。 那这个是什么呢？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中国大陆最近出现一个现象，是演唱会非常流行，歌星的演唱会。那最初我不了解为什么演唱会忽然之间这么流行呢，就哇不得了，香港呢出名的歌星他们一开演唱会30场，借一个10000几千人 的球场来开，不得了，每一次开这个演唱会几千万收入，我不明白，所以我就去看。我后来明白，演唱会里头每一首歌都有个情字，没有情字的歌不可以上流行榜。请那然后唱的时候呢很有情的、啊、Alan Tam， Alan Tam 他那个舞台呢会动的，然后呢他那个舞台呢就可以有条桥可以走到观众哪里去，他就 走到哪里唱一首就走过去，哇很多人送花，那拥抱着他，那他继续唱。那唱到有些歌的时候呢，就朋友，有首歌朋友，那你就全场的人拉着手，朋友我也拉着手正常。那其实他们已经感觉很奇怪，怎么有个老头子在那里。我看那些演唱会已经是超龄。但是我就是要去感受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那这样就唱，他3个小时没有停，37首歌一口气唱下去，每一首歌都很用劲，所以你很投入。但是很奇怪，唱到后来一首《无言感激》，他们知道快要完，一唱这首歌他们知道要完，然后灯一亮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隔壁的手摔掉，原来不认识的。那然后呢，你是走出去的时候呢，那种 intimate 的感觉没有，片刻而已，但是还是值得$200 $200 just for a feeling of intimacy， just a feeling。所以 high touch 我就叫这个是 pseudo touch， 假接触 pseudo touch。 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先从日本流行，然后到台湾，最近到香港 karaoke。 我也不明白 karaoke， 所以我也去听听看。奇怪，原来你拿着那个麦，你对着那个、visual 打那个字出去，然后你唱，你就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头去。 You lost yourself， 哎，你 so enjoy yourself， 根本跟现实世界完全脱节， It's another world。 那所以现在的香港所有的店都改了 karaoke， 每一个店关门都改了 karaoke， 很多家庭都 karaoke。 对，你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头，你自己好像有一种很超然的享受。 You lost yourself in another world. Search for intimacy. Intimacy with yourself, intimacy with others。但是我为什么说 fear of intimacy？ 那这个 fear 的背后是什么呢？那这个 fear， 我发觉现代人不敢把自己内心世界真的剖开。 男的装得很强，从来不敢把真正的感受流露出来，不敢。所以美国最近出了几本书，一本是 The Inexpressive Male， 不表达感受的，后来再出一本 The Friendless American Male， 没有朋友的美国男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朋友啊，这里的 male 有没有朋友，我问很多男人，他唯一的朋友就是他太太。Poor wives， 真的，当你身为太太要承担你的丈夫所有的期望的时候 ，My sympathy， friendless American man， 但是呢，他们不敢这样真正深入的接触当中，就以为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呢。Sex 就很随便，很随便。现在美国人 intimacy， 它有一个层次，有一个 hierarchy of intimacy。最容易的是 intellectual intimacy， 跟他交流什么世界大事啊等等那些没有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谈。最难的是 emotional intimacy， 很难是感情上的交流。所以他们 intellectual intimacy 之后，第二就是 sexual intimacy。One intellectual， number two sexual， 他们以为这个是 intimate， 其实是 fear of intimacy， 不敢接触自己里头真正的感受。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 alienated， disintegrated， 疏离，破碎，解体。主耶稣来的时候，其实他知道。所以这几天我看回应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我就从圣经里头，特别是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 Because I believe he's still a man for all era， a man of all decades， a man of all generations。 他来，他知道是怎么样的时代，他活在一个大时代里头，而且他离开的时候也准备他的门徒怎么样去回应这么样一个时代。所以他离开的时候，他知道现今这个世界有这些的现象，所以他离开的时候就要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 Francis Schaeffer， The Mark of a Christian。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头，我告诉你，神呼召第一当然是拣选一些个别的人，但是我同时我发觉，从主耶稣那个时间开始，其实从旧约开始， When God calls， He calls a community， 他呼召我们建成一个 community， 群体 community。 不过我发觉现在很多教会已经失去了这个 community sense， 教会成为我们很多个体每个星期在这里碰面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跟外面有时候有没有什么分别？ We are also alienated and the community is disintegrated. There's a fear of intimacy within the church. 有时候我们见面问他，你这个星期怎么样？感谢主，很好。对，对了一半。What about those tears? 那些眼泪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其实他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世界的人很敏感。我告诉你， In a deprived world， 在一个感情上已经很疏离的一个世界里头，他们对有没有爱很敏感， Very sensitive， Very sensitive。 他们知道，很快就知道在这里有没有爱，有没有。初期的教会不是单单保罗彼得几个强人在哪里，他们很重要，但是你看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彼得传福音，三千人信主，跟着你看他们天天聚集在一起，一起吃饭，掰饼，交通交情。然后呢，圣经里就说他们 得神的喜悦，也得众人的喜悦，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It's a community of love. Love. 你看见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在美国 very alienated. 美国是一个非常 individualistic 的社会，非常个人主义，每个人有自己的世界。我过去十年当中常常找一个英文字的翻译很难找， privacy， privacy， 原来我们中文没有这样一个字的，有没有？有没有？啊？
隐私，
隐私，隐私是慢慢我们学会，才把它转过来。privacy， 完全把自己包在一个世界里头。弟兄姐妹，我认识主耶稣给我们的挑战。不是这样，所以主耶稣离开他的门徒之前，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是他跟门徒最后的讲话。我这次再从头到尾再详细的去看的时候呢，我发觉其中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爱。那当然我今天我只能够选其中的几点跟你分享一下。我刚才的念一段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出来的新命令， A new commandment I give unto you， 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 A challenge to love。 我就选了三点跟你们分享到底主耶稣讲的爱是什么一回事的爱。那我选这三点是有原因的，我就特别感觉在一般教会里头可能比较忽略这三方面，所以我就在众多可以讲的范围之内，我就选了三点出来跟你们分享。那么所以呢，我就总结这三点，每一点我就给它四个字，都是从圣经里头出来，那么好让你可以抓住我今天分享 A challenge to love 的三个重点。那么第一个呢，就还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约翰福音十三章，或者是你们可以翻开来，我们看一看这一段，是主耶稣跟他们最后的晚餐。逾越节日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已将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梳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梳的手巾擦干。就先看到这里，我们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一幕。约翰福音没有很详细写当时的情况，路加写的清楚一点。原来在那个时间他们还在哪里，就还在争论谁是最大。所以我每次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这些人呢，十二个是跟随主耶稣已经三年有多的一群人。我自己感觉 community 到底是什么回事，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群体。 community 这个字我自己感觉很好， community。 我最近看另外一本书讲 community， 他说最大的危险很难建立 community， 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对这个 community 这个群体里头的人有很多的幻想，很多的幻想。我们以为进到这个 community 里头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可爱，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完美。我发觉这个很残忍，基督徒我们相当残忍，没有信主的我们可能对他很宽大，哎，他做错是应该的，讲错是应该的，信主我们就立刻 另外一种要求，对的，不是说这个不对。那么然后呢，你信主再长一点，他们要求就再提高一点。你要是在团契里头做团长，你就不得了，你每次出去有什么问题，问题在这里，他们不会当面对你讲，后面就讲，你知道有压力。当你做了牧师更不得了，牧师是不可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把柄可以给抓住的。但是我告诉你，最近在香港有一个很受欢迎的seminar，主题是牧师也是人Pastors are human。 没有想到很多牧师来，因为他们感觉他们在教会里头不再是人Pastors are human。 我看这段圣经我就同意，你要找，你说哎，你说牧师从哪个神学院来，一听他神学院训练不好才这个样子。我告诉你，这十二个人是最好的神学院。谁是他们院长？耶稣。谁是他们的counselor？也是耶稣。谁叫他们神学？也是耶稣。谁叫他们 pastor theology？ 也是耶稣。我还没有找到一间神学院这么强的，对不对？ You cannot be the seminar writers, right？ 这样出来，而且的学生不多。你说学生多一定是训练的不好，十二个还没有想到训练一个犹大出来，对不对？你在看的时候呢，就快要毕业了，是毕业聚餐的时候，还在争谁是最大啊，对不对？所以争完之后就坐在哪里吃饭。那坐在哪里吃饭的时候很难，因为他们犹太人吃饭要洗脚，我们中国人吃饭要洗手。那当然，因为他们那些矮矮的桌子，穿的是凉鞋，进屋子一脱，你坐在哪里，我看见你的脚，你也看见我的脚，根本吃不下，你不洗就吃不下了。很奇怪，没有人动，一个都不动。当然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香港开会就是这样，谁先出生他就去做的，所以我们开会我们从来不第一个出生。你有什么提议，他说哎，你的提议正好，你去做吧。所以我们在香港不敢提议。他们也是这样，谁先出生啊，我为什么不洗脚啊，很好，你去洗。没有人出生，到后来主耶稣起来跟他们洗，更没有声音。最可爱的还是彼得，我很喜欢彼得，他永远出声，永远最大声，所以他又出声。他说哎，主啊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不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不明白，我若不洗你，你就跟我没份。很重要的一个字，我若不洗你，你就跟我没份。那彼得这个人你知道吗，最重要是有份，对，什么都有他的份，而且呢，他的份一定是要很大的一份，所以他的性情就流露出来。他说哎，这样不但要洗我的脚，从头到脚都要洗。所以你看啊，这个 quite a character。 所以我很喜欢他，很真，这个人很真，他是这样就是这样 expressive real human human 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我很喜欢这个人。 正。但是这里呢，就带出这段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一点，他说你不明白，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主耶稣其实在这里就带出洗的意思，洗澡跟洗脚的关系。那所以这一段呢，当然的重点就是彼此洗脚。那彼此洗脚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就解释这个彼此洗脚呢，就是彼此服侍是对的。但是我感觉呢，单单看这个彼此洗脚当作是一个彼此服侍呢，是失去了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这里讲洗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你叫洗澡，就是说你信主的时候主给你洗，就全身都洗一次够了。我相信接受主耶稣一次已经有这个新的生命。但是同时呢，我们好像门徒当天一样还在世界里头走，所以脚是不干净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洗，但是不是全身都洗，就是洗那个脚不洁净的地方就够，不洗就无份。那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 constantly 接受主的洗，不但是一次，是每天的洁净，每天的洁净，好叫我们保持跟主耶稣一个密切的关系。关键就在哪里？而且呢，建立一个群体也在这里。主耶稣对约翰后来讲，我们要跟主同行，行在光里头，我们就彼此相交，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洗这个洗呢，就不单是服侍的意思，也是一个洁净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感觉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彼得就不再争闹下去，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弟兄姐妹，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头就感觉非常的难过。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已经忘记了彼此洗脚的重要。你到教会里头，有没有人敢问你，你的脚怎么样？有没有？我们现在进教会里头，都穿上袜子，把脚包得非常美丽。从前更好，没有袜子，你一看就看见，每一个人都需要洗。现在你可以装得很干净的样子，这个我感觉很难过。我刚刚来之前看台湾出了一本书，中国人的面具性格，中国人的面具 mask wearing a mask 的性格。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面具，放下。危险在哪里？我这次来我就发觉这个夏令会的水平很高，原因在哪里？你们已经不是一般夏令会冬令会一般是学生而已，大部分都不是学生，大部分信主已经一段时间，10年、20年、30年都有 professionals 在教会里头很好的侍奉，很爱主，我很感谢主，所以我自己感觉不配在你们当中服侍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你信主越长越危险，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哪个人敢到我的面前来，蔡元云，要不要我跟你洗脚？我从前以为呢，替人洗脚很难，我越来越发觉，让人跟你洗脚更难。你让人给你洗脚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你肯脱下袜子 ，show yourself as you are，even your dirty socks。表露你自己。第二， 你承认我也是人， I need to be washed， 然后你谦卑下来就接受其他人替你洗，容易吗？做牧师更难，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教会就有这很多机会彼此洗脚，我感觉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圣经教你们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必定得到医治。教会是一个 healing community， 是一个 loving community。 其实我们每个人带着很多的伤，很多的罪来到这里，要是我们每一天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戴着那个面具，还是这样离开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真诚的爱在这里。有一次我们就分成几个小组，我们就带他彼此带他。刚刚我分到那一组，我是年纪最大，现在我在香港，经常在教会里头我都是年纪最大，所以我很喜欢来这里。所以我一坐在他那里，我看另外两个信徒就很紧张，他们坐在那里很紧张。我说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可以彼此可以带到。很奇怪，当你诚实一起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圣灵工作，他让你看见你自己到底是什么回事。我那次我一低头一祷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浮起来，我对我父亲对母亲的不是。从前我有一段很长时间，我常常觉得是我的父亲对我不好，不了解我，不接纳我，不接纳我的侍奉，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然后呢，慢慢我醒觉过来，他没有信主，从他的角度他对我有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后来我发觉呢，其实我伤害他比较他伤害我更多，是我伤害他，叫他很难受。母亲也是这样，母亲当然有时候就站在父亲那边，但是很多时间也站在我那边，所以我对母亲比较接近一点。但是呢，我慢慢也有一种感觉，跟他们两个慢慢的比较疏离一点。那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祷告，忍不住眼泪丢下来，认罪，我得罪了神，也对我的父母很多不对的地方，我就在那里认罪祷告。睁开眼睛，另外两个年轻的弟兄姐妹瞪着眼看我。弟兄姐妹，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软弱的，很多很多需要彼此洗脚的地方。我告诉你，我们教会现在慢慢慢慢建立起来，我们分成很多家庭的小组，在这些家庭小组里头，他们从前说没有信主的最好不要参加这些小组，就拦阻我们交通，我不同意，所以我的小组就选了很多没有信主的人进来。后来他们告诉我，最令他们感动的就是这些基督徒很真，我们一起在那里，我们软弱也导出来，我们夫妇吵架也可以跟他分享。那么好几对呢，本来是太太信主丈夫不信主的，那这些丈夫不信主，那他们起初呢一定不到教堂里头去，不狠。后来我说不到教堂也没有问题，到我家来，第一吃饭，我感觉吃饭很重要，中国人一定要吃饭，那么我找到吃饭的圣经基础，就《使徒行传》第二章天天吃饭。真的很好的，你一吃饭就 human， 每个人都吃饭就很 human。 你坐在教堂里头有时候很不 human 的，你知道吗？各个站在那里 满脸都很圣洁的样子，就站在那里唱一些我也不知道你唱什么，读的也不知道你读什么，他好像一个外星人一样， 就他没有办法可以进来，但是在家里吃饭，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唱一首诗，然后就分享一下。很奇怪，他们那些丈夫不信主的都来，来的时候他们不讲话就听，听的时候他才发觉，哎，原来你跟我也差不多，他就感觉有盼望。因为平常他看见我都是站在台上就讲道等等，因为他一坐下，哎，原来我也发脾气的，原来我跟太太有时候有吵架的，原来我叫小孩子有时候有出问题的等等，他就感觉很有盼望。那然后呢，慢慢的他就到教堂来，到教堂来我知道他最初来一定是坐在后面，然后坐就坐到前面，很奇怪。所以我离开之前呢，刚刚有一个教会里头的福音主任，我讲一讲完的时候，哎，我的小组有一个男的就站起来带着眼泪信主，现在已经几个信主。后来就问他们为什么，他说 I think you are real， 你们基督徒很真，装的地方就装，要洗的地方要洗，他们很洗。弟兄姐妹，我若不洗你，你就跟我无份。这里有谁不要洗的？你告诉我，有谁？啊？只不过我们不改，我们不改。弟兄姐妹，爱是什么？爱就是彼此洗脚，爱是承认我们需要洗的，爱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软弱，爱是我们到教堂里头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装，我们就把凉鞋除掉，然后呢，就坐在哪里，对弟兄说：“弟兄，我要你替我洗，彼此认罪，到手面前。”牧师也是这样，所以你下次你看见你的牧师，不妨这样，啊，牧师，我很爱你，你要我替你洗脚吗？啊，好不好？你的牧师跳起来，岂有此理！其实我们是需要的，需要的爱是彼此洗脚。那这个呢，我真的盼望我们教会在恢复这样的传统，啊，不是叫你放盆水在教堂门口，啊，对，而是真正了解这个洗的意思在哪里。那么另外呢，我就很快跟你们再讲另外的两点。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比喻。主耶稣说，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越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越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先看到这里。我另外选一点跟上面一点也是有关系的，我今天选的三点都是有相连的关系的，也是我感觉在华人教会里头比较忽略一点的，所以我才选的这些。那这里呢，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比喻我不用详细去讲，我们都了解。那么主耶稣选葡萄树也是很有他的智慧，在旧约里头耶和华已经选了以色列，用葡萄树来比喻他跟以色列的关系。那么而且葡萄树呢，在种树果树当中是不容易种的一种，啊，以赛亚书第五章有讲怎么样种葡萄树，啊，很不容易，选一个好的地图，石头剪去，那么然后泥土弄好，那么围上篱笆，然后呢通常要经过三年才有第一次的果子出来，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不容易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在这里讲了，就不单是主耶稣是葡萄树，他就是那个生命。我们的生命的主要的关键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接上去，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是最关键的，他就是那个真葡萄树。那么这 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葡萄树，就不单主耶稣是葡萄树，还有呢就是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啊，天父就是那个栽培的。那我看栽培这个呢就让我想起有一点不简单的，就这里有几个字，他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修理干净，那修理干净到底是什么事呢？因为我是城市长大的，我对怎么种葡萄树等等一点都不会。我第一次看见怎么样修理干净是我到澳洲一次领会，就住在我的一个亲戚的家里头，住在里头的时候，他的花园里头就有一棵葡萄树，那个葡萄树呢刚刚在花园里头长得很美，所以我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就坐在花园，拿了一张椅子，那坐在那个租的一个棚，那个葡萄树在那里，我的柱子坐在下面看圣经。那么有一天我的一个亲戚他就出来拿着一把剪子就在那里剪，他剪，我看着很奇怪，我说你干什么，好好的一棵树为什么要去剪呢？我说你剪呢不好看，第一，第二，你剪呢我坐在这里，这里太阳就晒着我那他看着我，他说你这个人奇怪，我种葡萄树不是给你遮太阳然后他就告诉我怎么样去剪，那很有学问的，哪一块又要剪，哪一块不剪，哪一个枝全部去剪，对我一个外行人就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去剪。我就感觉哎，原来任何的成长那个负责的人是要修剪，有这个胆量剪下去，剪下去。弟兄姐妹，我想到这里就感觉我们华安教会里头很多亏欠，这个修理干净英文的字就是 pruning 是一个过程，是在神手里修理干净。圣经里头另外有一个字是 sifting 那个字你知道在哪里的？彼得跌倒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撒旦要得住你，要摔你们，好像摔麦子一样。那个字是 sifting 跟 pruning 不一样，那 sifting 是从撒旦来，他就拣选一些有问题的人就要把他们抓过去，要得住他们。那 pruning 是天父为主，他看见我们 有一些软弱，他知道他修理干净好像我们借果子更多。表面看都好像是一个过程 pruning 跟 sifting， 但是我感觉这两个太强烈了，在教会里头同时两个过程同时出现，教会是有软弱的，撒旦进来他看见很高兴就做 sifting， 他控告你，控告彼得有什么用，他要摔麦子把他摔出去。主耶稣来，天父也看见同样有难处，修理干净。那么这个修理干净的过程是什么呢？就 church 教会里头应该有教会的 discipline， church discipline。 爱是什么呢？爱是修理干净。我看 一本书 Healing the Wounded 是 Dr. John White 写的。Dr. John White 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刚刚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就碰到他，他到香港领聚会，我就问他哎，你在写一本怎么样的书，他说我在写一本书是讲教会的 discipline，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的纪律的问题。他说他收集教会的历史的资料，原来差不多有100年 在西方的教会里头已经没有一本完整的书是讲在教会里头怎么样去进行 church discipline。 原来差不多100年没有这样的书，所以他就一直在搜集，从教会的历史，从圣经来看怎么样去做这个 church discipline。 那次呢我就感受很深。后来在一次香港的教牧研讨会里头，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问卷的调查，就问问看在香港的教会有没有做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的纪律。我后来发觉差不多没有。那北美的教会，美国的教会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我不敢很强烈的去讲。其实教会是一个爱的群体，爱其中的一样就是修理干净，但是这个修理的过程不容易的，我告诉你很不容易。你圣经里头讲这个修理的过程很简单，马太福音18章，他说你看见弟兄有罪，你就趁没有其他人指出他的罪来。我一看这个我已经感觉不容易，你是不是不看见弟兄姐妹 的罪呢？你看见不看见？我们通常看人的罪很了不起，很快就看见，只不过看见之后有这个勇气对他说我跟你单独跟他谈一谈就不容易。他说你这样做可以得回一个弟兄，但是可能做不到，要是他不听，他说就找2-3个人跟他一起，还是为了要得罪他。那然后他还是不听，就交给教会。那教会圣经里头没有讲，就教会里头有权柄释放的，在地上释放，天上释放，不然的话呢可能就需要赶出去。保罗用的字更强，保罗用的字在哥林多前书3章就说把他交给撒旦，交给撒旦就是暂时跟他没有份， excommunication。 那我看了圣经里头这里的教导其实是非常清楚的。那 John White 在那本书里头说 church discipline 有4个目的，第一真理得到实践，第二教会得到圣洁，第三挽回弟兄，第四有一个自由释放的气氛，好像教会里头知道教导罪这些课题是可以处理 的问题。弟兄姐妹，我自己感觉呢，在香港有时候有问题在哪里，有一个教会有一次有一位道士来找我，他说最近我们教会里头出现一些问题，重复出现，还没有结婚就生小孩子，连续出现3次4次。我说问题在哪里，就跟他谈起来，是教会里头一个团契的一个导师，一个 counselor。 那我一听的时候呢，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原来早几年之前呢就有第一对，那一对呢年轻人，他们婚前出现问题，起初我相信教会可能不知道，后来就教会给他主持婚礼，那牧师跟他们主持婚礼，就结婚，在教堂里头结婚。那结婚之后呢6个月小孩子出生，小孩子出生当然是不是早产，早产不会8磅重的，这个很容易算的，你知道一算，所以每个人都知道。那么知道之后呢没有任何反应，没有，那教会就当没有发生什么事，没有发生。那么没有发生的事，当然教会里头还是叫我们要圣洁，我们怎么样怎么样都在叫。但是很奇怪，当你呢叫的是一套，行的是一套，没有真正是修理干净的时候呢，困难就来了。你在上面讲，下面的人坐在哪里，他知道，他讲讲而已，跟着一对、2对、3对， 我自己感觉呢，在教堂里头主日崇拜讲台很重要，分享神的话，但是同时在教会里头呢，要是我们平常的生活等等不是按着圣经的话去行的时候是有困难。弟兄姐妹，修理干净不是为了要惩罚那一个人， Choose discipline 一定是爱，一定是释放、挽回、饶恕得做一个弟兄。但是教会里头要是没有这个修理干净的这个过程，有人说这样的教会一定失去很多人，一定出现一个名声，千万不要去这个教会，那个牧师很凶的。刚刚相反，我告诉你，刚刚相反，教会里头按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圣徒懂得什么是敬畏惧怕，初期的教会就有这种教会里头，你感觉众人有惧怕神的心在哪里。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我们重新建立这个爱的群体的时候也有这个成分在里头。最后很快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主耶稣分离的时候的祷告，请你们看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爱是彼此洗脚，爱也是修理干净。最后很简单的讲一点，爱是在主里头合而为一。我这次来这个美东南的夏令会，其中一个很得到激励的就是你们从东南不同的地区，我问过你们很多不同教会的背景，很不同的文化背景都聚集在一起，这个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也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我看教会历史当中，历代以来叫这个福音受很大的难阻，也叫我们向世界人最见证打击最大的就是不合一。很可惜中国教会的历史也是如此，这个要问神保罗牧师才可以知道。在中国曾经有一段时期，在一些大的城市里头划分很多地盘的，某一派某一个地盘，所以有一段时间呢，福音传到中国受很大的拦阻，跟教会不合一有关系。那但是呢，讲到合一真的不容易，我们要放下自己很多，我们制作要拿住真理不妥协的地方不妥协，但是我发觉了我们很多时间我们要争论的地方其实不值得我们争论的，是一很小的一些点就叫我们分裂。香港的教会一直以来在合一上很不理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常常都是在出现一些危机的时候呢，就慢慢把一些界限把它打破。香港是出现1997的问题之后才慢慢的改过来，打破很多的界限。刚刚出现1997，香港的教会知道我们面临一个很不寻常的时代，我们就第一次召开一个全香港的教会一起联合的禁食祷告会。没想到那次出席的人超了4000人，平常开什么联合的祷告会差不多没有人来，跟我教会没有直接关系的我就不来，对我自己教会没有好处的我就不来。 但是那次第一次4000人聚集在一起。然后过去几年，神恩待叫我们打破很多我们个人的成见。去年六四出现，我们也召集一次为中国祷告，没想到那次我们借了2个礼拜堂，很大的礼拜堂，以为应该够，可以做大概合起来几千人，没想到来的人超过1万。所以后来再借了一个红汉体育馆，就是他们开歌演唱会的地方。而且这是第一次我们进食祷告会也要发票，2天就没有票，所以一场不够，还要再开另外一场，比较 Allen Tan 更厉害。那所以呢，他们都来，数以万计的人一起。那其实我看呢，那个很简单，我们同事信一个主，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元帅。圣经以弗所书也讲得很清楚，身体只有一个，不分什么宗派不宗派，圣灵只有一个，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很简单。那其他洗礼要用多少水呀、啊？带饼的时候那个饼要多大、啊？圣餐的时候，每人一口还是每人一个杯啊？牧师要不要穿那个袍子啊？等等，很多不重要的地方，有时候就因为那些很微小、不足道的事，叫我们分开，很可惜。弟兄姐妹，90年代不是一个寻常的年代，不是一个英雄出现可以把问题解决的年代，也不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可以承担的。我自己感觉福音传到中国1807年 Robert Morrison 到现在180多年，180多年我们华人教会一般来讲还是在一个 receiving end， 还是不断的吸收吸收吸收，到什么时候我们才站起来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呢？我到北美的时候我的感受很深刻，因为整个北美加拿大的教会美国的教会一直走下去走下去，有一些还保持某一种单纯，很多就掺进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在里头。那我们华人教会，我到每一个夏令会、冬令会去讲的时候，我心里都觉得很激动。神在北美保守的一些很有爱心、愿意服侍、装备很好、教育背景很好的基督徒，都在东西南、东南等等都在这里。加拿大，我每一个冬令会我都去。对，去的时候看见神保守这边的华人的教会，但是我告诉你，到目前为止，合一不太够，承担不太强，宣教的味道不够。昨天我讲的，愿意承担苦难的心还不足够。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每一年还来这里，继续得到神给你们很多的祝福，听更多的录音带。但是我盼望你不是单单就是要吸收吸收很多很多神给你的恩典，我们领受的恩典已经够多了，我们装备到什么时候我们才站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进去对他们说，主啊，我愿意进到这个世界， I want to be holy like you， I want to die when Jesus Christ calls a man he bids him to come and die， 主啊，我愿意建立一个爱的群体，好像在这个 alienated 在这个世界里头，他们知道你拆了我们来教会就是一个爱的群体。在这里他看见我们都是真的，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彼此洗脚，他看见我们有罪，但是我们可以修理干净，他看见在我们当中背景不同、文化不同、讲的语言不同、教会的背景不同，但是我们合一，因为我们一个主、一个信、一喜、一神、同一圣灵。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叫我们面对这个年代不要 sleep it through， we have to wake up， wake up。 我最后我 有一个请求，就是我们有一段彼此带导的时间。那彼此带导的时间呢，我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做牧者的，或者是神学生，或者是全世界服侍的，其实他们很需要我们为他们带导，很需要我们为他们服侍，好吧？我就请在座当中一些牧者、师母、全世界的基督教机构的工作者、神学生，请你们到前面来，好吧？请你们到前面来，牧者、师母、神学生、神学院、福音机构的同工，请你们到前面，面对会众。